好，我们读到了《列王记下》第九章了啊。那么没有读完这个故事，这个耶胡做王的过程嘛啊。先是这个厄里所派他的学生啊，先知嘛啊，小先知去预言他要当王，对不对？或者从这个第九章开始，我们现在读到的是他在第21节啊，他杀了这个耶和兰王，就是以色列的王啊。然后呢，在接下去的27节，他杀了这个阿哈奇亚犹大王啊，把以色列王跟犹大王都杀，然后他是杀了这个伊泽贝尔啊。这伊泽贝尔被杀是前面这一个厄里所的徒弟啊，去跟他预言的时候说你要当王，怎么要为什么为天主什么为上主跟上主的一切仆人报血仇。报这个伊泽贝尔啊，这个阿哈布王的这个妻子啊，你还记得吗？她是七东的公主。好，这个女人很厉害，活了好久，对不对？现在但是很惨啊，她最后就是说，我们说那个死以后就完全都没有尸身了，只剩个头而已这样子啊。然后呢，故事继续发展，到了第十章的结尾，才看见啊，这个第28节才会谈到耶胡做王啊，就他简单是把这个所有的敌人呢，可能威胁都杀完，这个味道了。当然你可以看见他应该是在这个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整个犹太历史里面，所以花了这个两整章啊，第九章跟第十章来描写这个故事。我们跟各位说过了嘛，这个列王记上跟下他写的这个犹大国跟以色列国这么多的这个王朝的交替，他不能讲一切的故事，有些是一笔带过，有些就会详细的报道，像这个是一个例子。那前面有这个阿哈布王，现在有这一个耶胡，当然都是北国的，都是篡位的，都是为了争夺王位的。然后南国的，就算这个王不好，我们后面看这几个这个犹大国的王啊，都不是什么好王啊。从这个约兰王他的儿子等，他们都还是怎么样？还是行了这个阿哈布的这个坏事，因为他们怎么都是阿哈布的女婿，阿哈布儿子非常多哈。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第十章一开始啊，他在撒玛利亚啊被这一个耶胡杀的还不算，还有70个子孙啊，你就知道他的应该这边谈的应该都是男人呐。那女人也很多很多，女儿嘛，孩子或者孙女吧，都继续跟这一个南国的国王这个通婚成亲等等东西，这蛮特别的。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说这个王国分裂就两国老死不相往来，他们是合纵联盟婚姻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实。好，我们基本上看见最关键的人物，其实从这个列王记上的结尾的这个厄里亚，到列王记下的开始的厄里所，其实主要讲这两位先知了。这个王的历史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这个不太光彩的故事。但现在是这个天主的先知，意思天主还继续的派人在这一个王国当中，在他的子民当中生活。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前面没有提到的小事情，在第一开始这个厄里亚过世之前啊，第二章嘛啊，他告诉厄里所说他要去贝特尔，他要去耶里哥，他要去约旦河，对不对？那每一处都有厄里亚的学生们告诉厄里所你小心，老师要走了，是要走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以前那个先知是一个学校吧啊，或是一个派别，很多人跟随这个厄里亚的，他各地他地方性的这个小先知，包含这一个厄里所派他的学生去给耶胡复油嘛。所以这先知是一个团体啊，是团体。然后有趣的是，他们什么人呢？我们知道这边有一个小细节，在第九章的结尾里面啊，当耶胡的听到这一个人讲话时，把他这个小先知厄里所的先知弟子来了，把他叫出来，在密室里面谈话，对不对？谈话，别人问他说他讲了什么东西啊？啊，你看第11节哈，那个先知逃跑，对不对？然后说什么？耶胡出来以后就问别人，问说一切都好吗？那个疯子来见你干嘛？啊，他本来是厄里所的学生嘛，这边前面讲的是先知的学生徒弟小学生，对不对？这是小先知了啊。然后怎么样，在民间的反应上是疯子。我说就是我们讲那个奇奇怪怪的了啊。我们平常也看到一些人特别热心嘛，就会讲这心里面暗讲这些，大概有这个味道，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说？ 他们答得很有趣啊。那个疯子来见你什么事啊？说什么东西？他说就是一些胡话嘛，胡说八道一番而已。对，然后怎么样？他们还开玩笑的把他永立为王。啊，其实耶胡应该是相信的，心里面暗爽的，不知道。反正这很有趣，你看见就是这些特别有神恩性的人物，可能历史里面古往今来啊，都有很多人被人误解的。啊，被人甚至于嘲笑，因为这个一些特别的宗教的倾向的人，就在里面就有一些小的细节。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厄里叟啊的故事，从这个他接受了厄利亚的这个外套，然后从约旦河回来以后呢，说上主的神降在他身上，开始一连串他所行的奇迹。那我们注意到很多奇迹都跟厄利亚行过的奇迹类似或者有关，对不对？那个油倒不完。我们记得那个七冬寡妇也是一样，对不对？油饼吃不完嘛，对不对？然后呢，复活那个死人小孩子，厄利亚也复活一个小孩子嘛。所以这个都是你可以看见，这是先知传统的连结。当然我们这边还有这个蒸饼的奇迹啊，那个后来在我们在新约里面耶稣的蒸饼奇迹，每一次我们读到这个蒸饼奇迹的故事，那都会前面安排这一段厄里叟的这个蒸饼奇迹的故事里面。然后呢，最特别是第五章那个拉曼的这个治愈哈，这故事当然是很振奋人心了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他千辛万苦来到了厄里叟门口时候，厄里叟真洗洗就好了啊。你看这也是个例子啊，这个拉曼就开始说了，我还以为他要叫我怎么样呢，结果呢，这连面都不见我一下，就叫我去洗。难道我们在约旦在叙利亚没有更好的河吗？讲实在有的了，我要比水质比这个河面的宽广，约旦河比不上的了。然后呢，很有趣啊，这个拉曼的臣仆就说了，如果先知给你一个更困难的事情，第五章十三节，你不也得做吗？何况讲那么简单呢，为什么不试试呢？你看这个拉曼呢，很有福气了，有这么好的一个臣仆啊，给他这么有智慧的建议，他就去了嘛。这试试没什么坏处，对不对？说不去也是一样，就自己的想象啊，先想了一大堆，然后突然间别人答复跟想象不一样，开始生气了，也不管自己想象对不对，我自己想的对，根本就不用靠别人了嘛，不是吗？大概是我想，对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学一下，对不对？就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停一下下，这样子。好，然后呢，他成功了，病治好了。他说：“现在我知道了，啊，现在我确实知道十五节哈，全世界只有以色列有天主。啊，当然他们把这一个赖病看成绝症嘛，无法医治，所以这只有神可以医治嘛，就以色列才有真正的神。”好，那给他礼，他说我不收，啊，无论如何都不收。好，那不收也，下面就说了，那请你让我嘛带两个骡子能够驮的土，几公斤不知道，两个骡子很能够载重的了哈，他可能回去盖个小土球也不一定，不知道。他说从今以后怎么样呢？我呢只朝拜这个神了，啊。第十七节，从此以后你的仆人不再给别的神，而只给上主奉献全燔祭跟祭祀。他大概在那个土上面行这个祭献吧，大概哈。好，然后呢有很有趣，十六节，只有一件事啊，一个小例外，请你宽恕仆人，就当我的祖上啊进入黎梦庙里叩拜时，尝试搀扶着我的手。所以他必须哈扶着他的王啊去举行这宗教祭，他我不得不去。他说这样我得随着进去啊。当我在黎梦庙宇参拜时，愿上主在这件事上赦免你的仆人。先知说你放心去吧。而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民间信仰盛行的地区，家里面有某一位信了真天主以后，领了洗以后，可能这是个解方呢。就说家里面那些宗教礼仪，不用去跟家人那么严重的这个做这么强烈的作对嘛，这样子。当然，如果能够好好沟通，当然是更好的嘛。啊，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不要让家里面那么大的冲突里面，就是但是记得自己知道真神只有一位嘛，别的宗教信仰虔诚还是可以尊重一下。大概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了啊。但是不是能够引出一个共同的原则呢？这还得大家想想看吧。好，然后呢， 这个阿哈奇啊，厄里索的这个徒弟，他受不了了，哪那么简单呢啊？这个病就好了，就是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啊。他的主人那么慷慨，他受不了，啊，就他就怎么样去骗了钱财，然后呢，很有趣的，对不对？钱财得到了，赖病到他身上来，啊。这个故事我们在大概别的地方也听过类似的啊，这种模型的故事，这个你可以看见这个这些历史的这些小细节是常常会重复发生的嘛。不过有趣的是这个阿哈，你看这格哈奇这边他是这个被罚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后面有个小故事，就是那个熟男的那个女子啊，他后来在耶胡的在这个熟人女子啊，在那个厄里索的劝告第八章啊，劝他们说要有灾荒，你们赶快逃，去外面过七年嘛。接着回来呢，他就要求他们本来的土地还给他嘛，但七年不在别人用去，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王就问谁？问格哈奇。我觉得蛮奇怪这一段话，可能有点历史的混乱，因为格哈奇有赖病的嘛，王不会接近他的啊。就是你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例，就是。作者他们收集资料以后，他没有去那么好去顺那个顺序了。那个时间里面，这个基本上从正常的情况来看啊，格哈奇如果得赖病就帮主了啊，他就算有钱，大概都很难买到东西吃了，这个味道这样子。但这是个小细节，我刚刚读，我看以前没注意到啊，现在看这个有个小小的细节里面。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啊，他其实就是很好的扮演真正厄里亚这个学生的这个角色，一直往下走啊。然后呢，很多的预言他的话都实现，谁跟他作对的人啊，都会受罚的。那很有趣的，当他们在饥荒的时候啊，他就预言了嘛，说很快的啊，这个东西都要跌价啊。通货膨胀快要结束，这个味道，第七章对不对？结果呢，那个人就不相信，那个国王的小兵不相信，他说不可能啊。然后呢，怎么样？第七章第二节说，你会看见这个实现，面粉跟大麦都大量的跌价，但你吃不到啊。结果就果然掉，你说这个阿兰军队反正是意外的就弃营逃走的话，他们以为这一个。外面来攻打他们的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他们有帮手，他们还去先逃走，然后就留下他们这些东西，应该是仓皇而逃嘛，啊，然后留下这些东西，谁发现东西呢？是个赖病人，这也很有趣啊，写的东西，赖病人，反正是那个赖命一条，你看第三节，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坐这边等死呢？反正坐这边也是死，这饿死也是死，病死也是死，战死也是死，对不对？看，真的是那句老话啊，不怕死的人最可怕。我们讲的好听点嘛，置之死地而后生吧。他们发现居然没有人了，他们本来这四个人可以全部攻占全部的那些东西的嘛，他们却良心不安了。你看第九节很有趣哦，我们这么做不对，然后他们去报告，他们也很清楚，因为他们怎么样，在天第一个天没亮，第二个他们有赖病也不能进城的，在城外面大声的呼喊。好，因为在城外面呼喊嘛，当他们要去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王还说，哎呦，他们可能是中计吧，冲赖病人来骗我们，他们隐藏在荒野里面，带我们去拿手怎么样，要来攻打我们啊。结果呢没有啊，就又是一个王城就限制说，至少去看看嘛、啊，这很有趣啊。所以我看看这至少试一试嘛，试一试啊，去了果然就吃饱饱的。结果呢，那个本来这一个厄里所预言的这个王的这个小兵呢怎么样，因为他看城门，你看见大家都饿疯了嘛，抢去吃东西，对不对？把他们踩死了啊。大家最古老的例子，人口拥挤把人给踏死，我们今天大家只有在这个开 party 会发现了，对不对？但以前就是这个很悲哀的，因为饥荒太可怕了，然后大家就继续做。当然这边还是强调的是先知的话，先知的话要应验的啊，真正的先知，或者说如果应验的这些话，那么讲话的这个人他就真正是属于天主的，真的是对这个天主的人要足够的尊重。好，那大概就是这几个看见厄里亚跟厄里所的这个最关键的天主的人。那么我们下面继续看第十章，是明天开始会听见这一个耶胡他继续还要这个 哎呀，还继续的用强大的这个撒太尔去争夺这个王位，这也是历史里面一直重复出现的悲剧。我们今天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谢谢大家。
谢谢。